Lesson 21, Recapitulation, page 474.
这盘录音带是中文第一组第17号，白文山复述的思想和宗教。这次的专题讲话是哲学系系主任钱友文教授讲的，题目是思想和宗教。钱教授先讲思想跟宗教的来源，他说有两个来源，一个是从外国而来的，一个是起源在中国的。他说中国的哲学思想开始是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，那个时期社会上的情形变动得很厉害，所以诸子百家都活动起来，各有各的学说，虽然所讲的东西各有各的道理，但是最主要的学说是儒家、墨家、道家跟法家。钱教授先从儒家讲起的，他说儒家的学说是拿孔子跟孟子的学说做主体，孔子的学说拿人字做基础，人的意思就是做人的道理。儒家把人跟人的关系分成五种，叫做五伦，就是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。如果把五伦的关系维持好了，那就是做人最理想的。中国从古到现在一直的尊孔子是圣人，可见儒家学说在中国的重要。钱教授说墨家的学说是兼爱，意思是爱自己也要爱别人，必须这样才能和平。还有讲到道家的学说，道家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，他的哲学是清净无为。老子写了一本书叫《道德经》，是一本很高深的中国哲学理论。钱教授又说到法家，他说中国古时候最有名的法家是韩非子跟商君，法家学说也是战国时代的产物。他们主张信赏地法，以法治国。钱教授说以上他所讲的几家只有道家后来演变成了一种宗教。道教开始是在东汉时期，尊老子是道教的始祖。钱教授又讲从外国输入的思想和宗教，他说外国的宗教很早就传到中国了。他先说的佛教，他说佛教的起源是印度，从汉朝的时候传到了中国的。佛教在中国最盛的时期 是唐朝。那个时候的知识阶级翻译佛经，人民信佛的很多，到处都有庙，佛教的势力很大，信徒也多。一直到现在，佛教信徒的人数还是占第一位。钱教授说，中国回教的人也不少，回教也是从唐朝传到中国的。信回教最多的地区是中国西北部。钱教授又说道，基督教是怎么传进中国的？他说，也是在唐朝的时候传进中国的，当时叫做景教。到了明末的时期，有意大利的神父利玛窦到中国来传教，那就是天主教。基督教后来分成了新旧两派，旧的就是天主教，新的就是基督教。天主教的传教人叫神父，基督教的传教人叫牧师。他们不但把宗教传入中国，同时也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也传入了不少。钱教授又说到思想一方面，他说，关于思想一方面，近来因为跟西方国家接触的机会多了，又因为时代潮流的影响，有了更大的转变，都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。一些新的学说，像民主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唯物论，跟马克思、列宁、史大林的政治学说都传到了中国。
Lesson 21 Review Page 476
有人攻击张市长，说他是封建思想、官僚作风，又说他尊重有权势的人，支持资本家，他对人民有种种的烦扰。从他当市长以来，他把人民的负担增加了一倍。中国自从汉朝以来就遵从孔子的学说，历代的皇帝多半用这种学说支持他的政权，实行专制。在专制时代，甚至于君叫臣死，臣必得死，简直是不能反抗。可是到了民国初年，西方的新思想像潮水似的涌进了中国，中国就起了革新的运动。一般青年主张打倒孔家店，打倒旧的道德，这种运动是中国思想上一个转捩点。道家，所谓道，是一种很高深的哲学思想。我们看看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所写的《道德经》，就可以知道了。至于道教奉老子为始祖，是在老子以后很多年才盛行的。有人问我，道教的庙是不是叫做寺？我告诉他，佛教的庙都是叫做寺，道教的庙 很少叫做寺。他是这个地方人民的领袖。他说这个地方的矿很多，应当开发。他又说，开矿虽然需要很多资本，可是如果由当地一些有钱的人拿出钱来，资本是不成问题的。
Lesson 21 Questions Page 476
中国的经济为什么以农业为中心？什么时候起才有点变动？什么时候变动的最大？中国经济在对日本抗战以前有三个特点，请你说说哪三个特点是什么？中国在对日本抗战以前，工商业有两大势力，是哪两种势力？这两种势力后来怎么样了？中国对日本抗战以前，在经济上有很大的成功，是什么？后来，因为什么东西涨价，甚至于经济崩溃？中国新政权在1949年成立以后，他们的经济政策和以前相同吗？他们实行什么政策？毛泽东为什么强调主张分配农田给农人？中国乡村改革第一步是什么？另一步是什么？合作事业的成立有四步，是哪四步？中国的农作业是不是已经机械化了？他们在什么地方开始使用拖拉机？中国主要的农产品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什么？在不适合农业的地方做什么？在蒙古等地区，什么是经济的主要部分？中国在工业方面重视哪种工业？对于消费的工业怎么样？在国际贸易上，从前都和什么国家贸易？ 后来呢？在所谓大跃进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能平均发展？
Lesson 22, History, page 480.
马教授，早。
早，这块图章给你。
你已经刻好了。
刻的不大好，这块石头不好刻，又加上我好几年没刻了。
好极了。您怎么说刻得不好呢？谢谢您。将来有机会，我跟您学刻图章吧。
好啊，刻图章并不难，你懂了它的技巧很容易。昨天关于经济的讲话，你录音复述了吗？
没有。这两天我有点伤风，昨天晚上烧得很厉害，很早就睡了。连晚饭也没吃。
这几天天气不好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很容易伤风。要不要休息休息？
不必，没关系。今天好得多了。
今天专题讲话讲的是中国历史，我们现在讨论讨论生词儿。
好的。
焚书坑儒，秦朝焚书坑儒为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秦始皇，秦始皇的时代，宫廷里的妃子多得不得了，活埋。中国什么朝代曾经活埋了许多念书的人？统一，战国以后，秦朝统一了中国。引起，清朝末年，因为政治不好，引起了革命。你知道哪朝的皇帝曾经焚书坑儒？
是秦始皇。
什么叫焚书坑儒？
焚书就是把书烧了，坑儒就是把念书的人活埋了。
请你说一说焚书坑儒的经过。
秦始皇把中国统一了以后，他听了一个大臣的话，为了统治思想，凡是有诸子百家的书都给烧了。同时因为秦始皇那种政策，引起念书人的批评，所以他把念书的活埋了460多人。
对了，汉高祖，汉高祖是汉朝第一个皇帝。封，汉高祖封很多人为王。 盛唐，盛唐是说中国唐朝最盛的时期。改朝换代，改朝换代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不好。腐败，政治腐败就要引起革命。失，损失，他失了一个念中文的机会。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坏了很多，这是艺术上一个很大的损失。民心，政府因为时常加重人民的负担，所以失去了民心。
是不是秦朝的时候取消了封建制度，到汉朝又恢复了？为什么又要恢复了呢？
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是汉高祖当了皇帝以后，他想周朝是封建制度，做了800年的皇帝，而秦朝取消了封建制度，才有15年的历史。第二个原因是汉高祖本来是个平民，但是他还脱不了封建思想，所以他一做了皇帝，就先封他的同姓。
是不是汉朝是中国最盛的时期？
唐朝也是中国最盛的时期。历史上，有的时候谈到唐朝就说盛唐。
中国历代改朝换代的主因都是因为政治腐败吗？
差不多都是政治腐败，失去民心。诸侯在封建时代，诸侯的势力很大，君主，英国和日本都是君主国家。王室，周朝末年，王室的权势一天比一天小了。兴，兴起，明朝兴起的原因你知道吗？灭，战国时代到了后来，秦国把别的国家都灭了，中国就统一了。 王灭亡兴亡。清朝因为什么亡的？秦朝灭亡以后就是汉朝。国家的兴亡，人人有责任的。
请问诸侯是什么？
就是封建时代皇帝所封的各地方的领袖。
都是皇帝有关系的人吗？
是这样。首先封同姓，如果对国家有功的，不是同姓的也封。
君主是皇帝的另一个名称，是不是？
是。现在英国、日本还是君主国家。
王室是什么意思？
王室本来的意思是皇帝的家，因为古来国家是属于皇帝的，所以也有国家的意思。
兴亡这个词儿是文言的吧？
对了，兴就是兴起，亡就是灭亡。治世，中国历史上所谓治世，就是国家治理得很好，而且没有战争的时候。乱世，你说现在是不是乱世？分裂，四分五裂。越南在1954年分裂了，分成南越、北越。一个国家如果四分五裂，那个国家就要亡了。胡人，五胡十六国。据说胡人都能骑马，骑马的姿势都很英勇。五代十国，在五胡十六国以前还是以后呢？在历史上看，常有治世跟乱世，请你说一说，什么叫做治世，什么叫乱世？
治世就是没有战争，社会很安定的时期。乱世就是国家四分五裂，社会混乱，人民生活不安定的时期。
对了，
在历史上看，乱世的时期很多。
是的，比如春秋战国、五胡十六国、五代十国，都是乱世。
请问您，五胡是什么？
在长城以外的五个民族叫做五胡。
十六国都是五胡吗？
不，有的是五胡组织的，有的是汉族组织的，一共是16个国家。外患，清朝末年的外患太多，简直是没法子抵抗了。匈奴，汉朝的时候，有的汉人和匈奴结婚。为了起见，为了适合国家需要起见，中国钢铁出产的水平也提高了。为了起见，为了适合国家需要起见，中国钢铁出产的水平也提高了。武力，那个国家有了新的军队，又加上新武器，它的武力比从前增加了好几倍。侵入、侵略，从什么时候起，匈奴侵入了中国？文化侵略比武力侵略还厉害。
秦朝的时期最大的外患是不是就是匈奴？
是。秦始皇造长城就是为了匈奴。现在请你用匈奴说一个写的句子。
秦始皇为了怕匈奴武力侵入其间而造万里长城。
这个句子很好。
匈奴也是胡人吗？
是，匈奴就是五胡里头的一种。声威，中国声威最大的是元朝，其次是汉朝跟唐朝。 跨苏联的领土，跨欧亚两洲。率领那个国家通货膨胀，物价高涨，有人说是公用事业率领涨价的。衰弱，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。国事，清朝末年，因为外患太多，国事逐渐衰弱了。
声威这个词儿，我知道是写东西的时候用的，可是我不大会用，请您给我举个例子。
我举个例子，元朝的皇帝率领着军队征服了很多国家，那个时候的领土跨欧亚两洲，所以声威很大。
我明白了，衰弱是强的对面吗？
是，比如说，那个国家时常发生战争，所以国势一天比一天衰弱。派，政府派他到外国研究原子能。张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。西域，中国古时所谓西域，就是现在的新疆。汉武帝以武力征服西域。受苦，张骞被匈奴留下了，是不是受苦了？
派张骞到西域去的是汉朝哪个皇帝？我忘了。
是汉武帝。
历史上记载，张骞往西域去的时候，路过匈奴的地方，被匈奴给留下了，一住就是十几年。
对了，据说那一段时间里，张骞受了很多苦。
是不是从那次张骞到西域，中国西北很多地方 才跟汉朝有了来往。
是。南洋那些货物都是从南洋运来的。群岛，南洋群岛，有一些岛，彼此距离很近，就叫做群岛。南洋群岛在中国的西南，离中国不远，所以在那里有不少华侨。郑和，明朝的时候，郑和率领了很多人去过南洋群岛，而且去了很多次，在历史上就叫郑和下西洋。俗称，有几个音乐家想要组织一个音乐队，很久也没组成，后来还是我帮忙俗称的。一目了然，一目了然是一看就明白的意思。
请问您，在明朝的时候，所说的西洋，是指着现在的什么地方？
就是南洋群岛。
在明朝的时候派郑和下西洋，目的是什么？
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明朝第二个皇帝逃走了，第三个皇帝要想找着他，因为那个时候南洋群岛的华侨很多，他们想可能是逃到南洋群岛去了。还有一个目的，是当时想要促成对外的贸易的发展，为了这两件事，所以派郑和下西洋。
郑和到南洋去了七次，不知道一共用了多少时候？
前后一共用了27年的时间。
是不是郑和大事年表上都有？
都有。哪朝哪年都发生什么事情，全都有记载，表上可以一目了然。 宣扬，我们不可宣扬别人的短处。后世宣和画谱有高度的美术价值，所以能流传到后世。图强，图强就是想法子要强起来的意思。即昨天的音乐会演奏得很好，听的人极多。空间，历史是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。
马教授，宣扬跟发扬是同一个意思吗？
意思差不多。例如，宣扬文化、发扬文化都可以。
后世，口语就是将来的世界，对吗？
对了。
请问您，图强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希望国家成了一个强国的意思。
请问您，单独一个极字怎么用？是文言的吗？
极在形容词前面就是文言的，比如极大就是最大的意思，极盛就是最盛的意思。
生词表上空间这个词儿，是不是就是在抗战的时候有一个口号，意思是拿时间换空间的那个空间？
是。鸦片，英国运鸦片到中国来，中国把这些鸦片都给烧了，并且不准再运，因此引起战争，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。内乱，一个国家有了内乱，人民就要受苦了。辛亥革命，辛亥革命的时候，有人下判断说，革命一定能成功的。号召，七七以后 中国政府就号召人民全面对日本抗战。起义，辛亥革命以前，人民就有好几次起义了。
鸦片战争，中国损失很大。
香港就是从那个时候做了英国的殖民地。
是不是那次的战争也引起了中国的内乱？
是，从那个时候起，一直到辛亥革命，时常有内乱。
辛亥革命的时候，用什么号召人民？
革命开始的时候，孙中山先生用三民主义来号召。
是不是辛亥革命起义了几次才成功了？
是的。起义了好几次，死了不少的革命分子。正统，中国的思想以儒家学说为正统，是从汉朝开始的。陈旧，他的思想太陈旧，跟不上时代了。压倒，那棵梨树叫墙给压倒了。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口号是东风压倒西风。总结，我把这次座谈会的谈话做一个总结。变法，清朝末年，政府虽然有一次变法，可是那次的变法是失败了。唐人，中国人为什么也叫唐人呢？夏，夏天。据中国古书上记载，商朝以前是夏朝。有一个城，每年夏天都缺水，人们不得不从很远的地方去运水。
马教授，正统这个词儿怎么用？
我举个例子，中国古时候只承认儒家的学说是正统的思想。
陈旧就是古老的意思，是不是？
比如现在的新文学是压倒了从前的古文学。
总结是不是说话总而言之的意思？
是的。我现在问你一个词儿，变法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
就像清朝最后的时期，有些大臣看国势越来越衰弱，所以希望清朝皇帝改革政治，那就是变法。
你知道为什么管中国人叫唐人？
是指着唐朝说的，因为唐朝是中国最盛的时期，所以后来管中国人叫唐人。
对了，
词表上的夏就是夏天的夏吗？
是，夏天，夏朝，都是这个夏。
也有人姓夏，是不是？
是，也是个姓。交流，中美学会的组织，为的是中美文化交流。物质，在物理学上说，物质是永远不灭的。冬，冬天，日子过得真快，又是秋去冬来了。我想以冬天的农场作为绘画的题材。记忆，记忆力。按着我的记忆，他出国有三年多了。昨天的事，我今天就忘了。我的记忆力真不好。疼，头疼。我写字太多了，写得我手都疼了。我现在头不疼了。我们出去走走去，好不好？交流这个词儿，你知道怎么用吗？
两个国家彼此访问，目的是促成两国的文化交流。
物质，你明白它的意思吗？
精神的对面是物质，物质就是东西。
对了，
马教授，我想起一件事情来。在前些日子，您说让我们外国学生在冬天组织一个国乐研究会，原因是因为有好几个外国同学对中国音乐有兴趣，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组织。
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我给忘了。要是你不提，我一点也不记得了。我近来的记忆力非常坏。说过的事情必得用笔记下来，要不然就忘了。我想等我们的专题讲话完了以后，请几位对国乐有兴趣的同学，大家在一块儿讨论一下。
我也参加。
就是你不参加，我也请你。好，今天的词儿都讨论过了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没有。
还有十几分钟才下课呢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？
也好，我还有一点头疼。